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北京独立新闻工作者高宇将非法获取的一份机密文件的电子版通过互联网提供给某境外网站的负责人，随后该网站全文刊登，引发多家网站转载。高宇已在2014年4月24日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高于事件发生后，有些网民拿美国的新闻事件进行比较，说一名美国记者曾经因为把民主党主席在费城大会上的演讲稿事先披露给纽约时报并刊登出来而被 FBI 抓捕，后来在 CNN 上认罪。虽然这个事件的可靠性令人质疑，但是它引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高于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会有什么后果呢？根据美国法庭以往的判决，他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考虑，除非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一般不允许政府事先限制言论和出版的内容。具体说，就是通过法庭颁发禁令。下面我们抛开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不谈，而是以记者和新闻机构的报道的确触及了国家机密为前提，看看美国法庭是如何处理的。西雅图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维·斯科维说，假如与政府签署了保密协议的政府雇员或者合同工向媒体泄密，他就要因违反合同而受到民事处罚，或者因泄露国家机密而受到刑事处罚。斯科维认为，原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前中情局技术助理爱德华·斯诺登被指控泄露国家安全局的监听项目事件，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2013年6月，斯诺登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情报机构通过收集并监控网络和电话用户的信息，监视可疑的外国人以及与外国有联系的美国人的机密。斯诺登泄密后逃往国外，并受到美国政府的通缉，目前被俄罗斯给予一年可延续难民身份。
If it had been proven that the information he had given was correctly classified, rightfully classified.
假如证据表明斯诺登获取的信息确属机密，而且是他把这些信息泄露给媒体的，他就触犯了联邦法律。正因为如此，斯诺登为了逃避可能的法律的制裁而流亡到国外。虽然他为自己辩解说，让公众了解这些保密信息非常重要，但是在这种做法违反了联邦保密协议以及联邦机密信息保护法这一点上，人们不存在任何异议。
但是发表这些机密文件的媒体待遇就不同了，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媒体在发表这些保密信息后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也就是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和《英国卫报》一起分享了2014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重量级奖项——公众服务奖的原因。斯科维指出，记者只有在知道消息来源是谁的情况下，才会因所发表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
If, for example, you as a reporter receive a piece of information that is top secret,
假如你作为记者收到了一个高度机密的信息，但不知道是谁发给你的，也没有为获取信息去干违法的事情，你就不能因为发表这个信息而受到惩罚。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机构和记者本人不会在发表这些信息后而受到惩罚。记者只有在知道信息来源是谁的情况下才算触犯了法律，并且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大陪审团的调查，或者就消息来源接受讯问。
原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斯·米勒的案子就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米勒2002年因报道全球恐怖主义活动与他人共享普利策新闻奖，2005年，他又因掌握与特工们泄密事件有关的信息，被传唤到联邦大陪审团作证，但是他为了保护政府的消息来源，断然拒绝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斯通说，这个案子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给予作为记者的米勒拒绝披露消息来源身份的权利。
The Supreme Court.In the past, before the Judith Mueller case arose, in a 5-4 decision, held that reporters do not have.
米勒一案之前，联邦最高法院曾经呢，在另外一个案子中以5-4的多数判决说，只要大陪审团提出的问题是合理的，而且和刑法实施有关，记者就不具备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拒绝到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的权利。 虽然几乎每个州都有法规承认记者在遇到这类情况时候的特权，但是联邦政府没有给记者提供这方面的保护，因此米勒无权要求得到这个特权。
斯通教授分析指出，这么做的法律基础是，虽然美国法律在新闻报道上给予记者强有力的保护，但是他没有给予他们任意触犯法律的权利。例如，假如记者为了抢新闻而开车超速，闯入民宅窃取文件，或者进行搭线窃听，他就必须和普通人一样接受联邦大陪审团的传讯。最后，法官以藐视法庭为由判处米勒有罪，为此他蹲了85天的监狱。直到消息来源主动解除了与他之间的保密承诺之后，米勒才公开了此人的身份。虽然米勒并不是因为知道消息来源是谁，而是因为藐视法庭而被判有罪，但是我们从这个案子仍然可以看出，记者如果知道消息来源是谁，哪怕与泄密事件有间接的关系，也会遇到法律上的麻烦。米勒早在2005年从纽约时报退休，目前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名成员。他为了保护消息来源而不惜锒铛入狱，被有些人视为树立了坏的榜样，而被另外一些人则看作是英雄。只要记者仍然把保护消息来源看作是一项重要的职业操守，美国宪法以及联邦法律不给记者拒绝就消息来源接受联邦大陪审团传讯的特权。如米勒一案所示，记者在新闻报道中面对道德和法律冲突的情况就会继续存在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